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我们今天就要正式进入明清之际耶稣会的这些传道士进到中国，以及在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从这些事来看呢，到底这些在中国被称为德高望重的西洋友人呢、是不是像前两次我们节目里面所提的这些欧洲人给他们的评价，说他们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背后有很多的阴谋，他们所到之处呢就会引起许多的问题。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有道明会，还有就是 Dominican， 还有这个方济会，天主教的传道士呢就向罗马教廷控告利玛窦所立的规矩。那个时候利玛窦已经死了，已经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康熙末年，罗马的教宗至少发布了三次的禁令啊，就是你要信这个罗马梵蒂冈教，你就不能祭祖，不能祭孔。但是这些禁令要么耶稣会的人回到罗马去要求教宗收回成令，要么这个禁令啊在中国给他们压了下来。到最后康熙自己派了一个这个耶稣会的宣道士回罗马去，带了书信要求直接从教皇那边澄清，教皇就把他的禁令送回中国，并且要得到康熙的亲笔回信才放这个啊康熙派来的特使回中国。那这下子真相大白的，康熙恼火，但是不久之后就死了啊。教皇的禁令讲得很清楚啊，就不管你们是谁，包括耶稣会的人，他特别点名出来，甚至是耶稣会，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命令的话，你们就会被 excommunicate， 你们会被禁绝。这个他们的 excommunication 就是说呢，你宣判你下地狱的，是这么严重啊？
哎呦，
不承认你为基督徒啊，你教会没有关系，宣判你下地狱，你们所在的地方绝对老百姓不可以参与祭死人。你信主的人就不可以参与他们每年的祭孔大典，拜祖先就更不可以说了。而且呢，你们这个利玛窦所翻译的这个天主教啊，这个天字呢根本就不应该用，又把它全部拿下来。
原来天主教这名字是小豆豆发明的。
对呀、我就跟你讲嘛，这个名字跟这个罗马教的名字根本没有关系。罗马教应该翻成什么 ？Roman Catholic， 就是罗马人的宗教嘛，罗马人的大一统教会嘛。
那当然，当然，这你所以立马都很了解中国人，所以他不会去翻这样子，因为中国人听到罗马就想到罗曼蒂克剧。罗曼蒂克，
小贝，
你讲
帮个忙好不好？那个时候哪里有什么 romantic？ 那个时候还在 Renaissance， 还在文艺复兴，
脑筋没有办法跟宗教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很严正的词，叫做天主教。这样，
天主教这个 heaven 这个名字一出来，罗马教宗是非常的不同意的。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神学传统是不同意你与当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当你如果要信，就全部要断绝。但是我们要讲这些，先得把这个中国历史、西洋历史稍微摆对位置一下。这耶稣会的产生是在马丁路德以后啊。马丁路德一般我们说他是1517年，那么到了1540年前后呢，这个耶稣会呢被梵蒂冈教廷收纳，那开始发展他们的这个向各宗教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其中也包括了往海外去啊，等于说是走在更正教之前嘛。那他们跟着这些葡萄牙的海上势力啊，尤其是葡萄牙的，就来到了远东，也去到了这个中南美洲。来远东的第一代，那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这个叫做 Javier， 我们念 Javier， 他们有人就念着 Javier， 这个叫沙乌略的人，他到了印度， 他到了澳门，他到了日本，那他没有成功的进到中国内陆。第一个进到中国内陆的人就是利玛窦，那利玛窦比这个 Javier 要晚了半个世纪。利玛窦到了北京呢，大概是1601年，他可能1610年死在北京。那汤若望比利玛窦大概小个30来岁，他到了北京应该是1620年啊。蒙哥这个记忆力不好，但是啊，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得自己去查证一下。中间他曾经离开北京到了这个陕西去，以后又回到北京，做了崇祯皇帝的钦天监，直到明朝灭亡。然后呢，他一直活过了多尔衮的时候，顺治皇帝的时候，一直到了康熙年间他才死的。那接在他后面的是南怀仁，南怀仁比汤若望又小个大概30岁，继续做朝廷的钦天监。好，那这个是时代的大纲。那在这个时段里面，世界其他的地方还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当然是文艺复兴的时代，这米开朗基罗他们这些人和这个罗耀拉、马丁路德都是同时期的人。那莎士比亚大概也在这个时段里面，那一些出名的人物，什么伽利略啊、布鲁诺啊，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尤其对我们重要的就是，当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始侵略朝鲜了，已经开始对我们的这个满洲国啊打主意了。欧洲内部在打各种各样的宗教战争，那么回教的势力也不断的与他们发生冲突。清教徒啊，开始往美洲来了，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是一个相当热闹的时段啊。我们常常以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啊，就是这一些信耶稣的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然后发动了很多宗教战争，甚至我们会这样说啊，这个你看宗教带给欧洲人，就不要说别地方的人，带给欧洲人就多少的战争跟祸害，但实际上问题真的不是这么表面。这一个直接读圣经，直接让我们因信称义，回到圣经，回到主耶稣使徒初期教导啊，让大批的人重生得救，所引发的动荡啊，是很不得了了。如果那一段的历史没有发生，那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美国绝对是另一个面目。那与其说是宗教战争，不如说是当人直接再一次接触到这个新鲜的福音呢、啊，就要从传统的罗马教廷的宗教束缚底下脱离出来。但是当时的掌权者、既得利益者、把持教会、把持封建社会的这些人呢，他不愿意让你走，才引发了这一大堆的冲突。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要揣击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信耶稣的人要从犹太教、要从罗马帝国手下得自由一样，那是一个人类的觉醒时代啊！那中国虽然在一个遥远的东方，好像你能够置身事外啊，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子。这个罗马教廷的打手啊，耶稣会的教士已经先人一步开始踏进中国的领土。无论你怎么看，他们并不真的是传一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是要试着把中国归到罗马教廷的权下，所以他们才挑定了科技，挑定了明清两代的知识分子和皇室。因为不要说对他们来讲比较啊落后的地方，科技落后的地方，就算在欧洲的王室，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这些耶稣会的教士们怎么样能够出入于宫廷君王之间？那就是你知道，天主教的人都需要告解啊。你把你心里的事儿、你不该做的事儿，你找个神父讲讲；老百姓找个神父讲讲；君王、大臣、贵族找谁讲啊？耶稣会的教士，因为耶稣会的教士是有知识的，是有学历的，是有办法的，是敢于替你出主意的。能够替你解围的，别人不知道的君王的丑事啊，常常在他们的手中，在他们的耳朵里。因为你信罗马教，你就必须要告解，你要告解就必须有个对象。当他们取得这个特权阶级的时候，照阴谋论来讲呢，他们要煽风点火啊，推波助澜就很容易了。好了，我们再回头看中国啊，从明末到清初，明末最后是崇祯皇帝，对不对？
对，
清朝进来是什么？多尔衮带着顺治皇帝进来。
嗯，在更早，努尔哈赤啊，
努尔
哈太极啊，对不对？大玉儿传奇啊，哎呦，那这个光是连续剧可以拍成五六套。
慢一点，他们那时候还没入关嘛。入了关以后是什么？
对，入关以后当然是这个这个多这个
多尔
入关就多尔衮之后，
哎呦，顺治对不对？
对，
然后呢？康熙，
对，
然后
康雍乾，
然后雍正嘛。哎，你前次不是跟我们说这个康熙信天主是吧？但是后来呢，康熙大怒，把他们通通赶到澳门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罗马教皇的手谕到了啊，他明白了。
哦，所以一开始说可以拜祖先，就原来康熙觉得自己有点被骗，就对了。
对，他完全就是这个耶稣会的教士一手遮天遮下来的。然后我就长话短说跟你讲。这个明末，
你不用长话短说，我们不是要一系列的节目吗？
我知道那些东西等你慢慢去做研究嘛，我只是给你开个头嘛，我就给你开个头嘛。那明末有反清，对不对？明朝自己也有内乱，明朝那边不是有什么闯王啊，李自成打进北京啊，有没有？
对，
那崇祯皇帝旁边已经不是这个利玛窦了，是谁呀？
崇祯皇帝旁边，崇祯旁边，我的印象中，崇祯皇帝旁边都是一些忠心耿耿的仆人啊，特别是他最后这个自杀之前，还把他的那个女儿啊，把他救出来，送到这个什么少林寺还是哪里去抚养。
崇祯皇帝旁边一直有个耶稣会的教士，叫什么名字？做他们的钦天监。
那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宣教士，在中国。他的名字还很好听，
叫做
我小的时候读历史，听到他的名字就很喜欢。他叫做汤若望先生。
汤若望先生是哪一个会的？
我就是感觉汤若望这个名字一出来，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慈祥又有智慧的人。听你讲这么久，难不成他也是耶稣会？
当然是耶稣会的。
他又是耶稣会
的。他进来的时候，他怎么一下子能够到皇帝的面前去了？他是用什么东西来算？
那是不是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有拿着小豆豆利玛窦给他写的推荐信呢、进来？
差不多啊，他还是给你算日时月时、他算的比你准呢、
这个你讲到这个，我就要稍微提一下了。明朝末年为什么会那么乱呢？
为什么会这么
乱？就是因为因为那个是粮食欠收啊。那粮食欠收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当时候的旧历法，这个农历啊，这个慢慢没有办法因应那个时候的天气啊。所以他的农民呢，他其实照着那个旧的历法呢，他没有办法真的呢及时的让这些该发芽了、该成长的做好，所以呢常常连年的欠收，其实事实上就是个历法没有算好，所以那时候民会有很大的一个民怨在。
所以这个汤若望呢，就用他们的天文知识嘛，他们都预备好的嘛，天文知识来修改你的历法。
讲起来是也算是非常丢中国人的脸。
对，
你看你几千年在用的那个农历几千年在用的，一到稍微你看日子过了，他就说不精准了，就不能用了，就还要靠个外国人，对不对？那中国人自古以农立国，就连一个立法都弄不好。你看
他这个最重要就是我给你算日时算月时，因为这样大家可以看见你算的准不准嘛，对不对？
但不只是这个但还是立法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的确他算的很准。
对，我晓得他之所以得到重用呢，他就是从这一点开始。我这算的一准，你们大家就没话讲了。
对对对，
再加上你又会讲中国话，
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障碍。
对对对，所以他一直被崇祯皇帝重用。据说呢，他对这个信仰已经有相当的好感。可是他为什么他最后逼着他女儿去少林寺？为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少林寺啊？反正呢，据说是这样子的。这个崇祯皇帝呢，他最后呢，实在是他非常的悲愤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蛮好的皇帝，他非常的勤政啊，每天天还没亮就起来批公文了，一天工作将近十几二十个小时而且他个人非常的这个也不好色也不贪酒，他本人又非常的节俭， 哎，他的名字就叫朱由检，你看啊，姓朱啊，就叫由检。
这跟蒙哥是同姓，我都忘记了。
啊、对呀、啊，对不对？他的名字就有一个简仆这个简字，这个勤俭这个简字，你看朱由检，这朱由检就是这个崇祯皇帝的，他其实实在是蛮不错的。所以他这么努力，他也知道前朝留下来的明朝已经不太好了，因为明朝自从万历皇帝之后就乱七八糟，万历皇帝15年不上朝嘛，对不对？根本就是国家已经烂到根都烂了。但是呢，这个崇祯皇帝还是愿意把他好好建立起来。只可惜啊，他是一个蛮迂腐的书生，他天天就关在他的御书房里面在批公文。他觉得他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其实外面的世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知道。所以等到他知道这个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忽然他才发现说，原来他的江山烂成这个样子，他都不知道。所以他要上吊之前，他把责任通通推给他周围的臣子。他说：“今天让明朝亡的不是我，是你们这些人，因为你们没有一个让我事先知道真相是什么。”所以他就觉得他这个女儿啊，他最疼爱的这个小公主啊，好像是叫长平公主。哎，我这样讲下去，是不是变成刘山川在讲圣经呢？
你的功力离刘山川差得太远，
是有一段差异，
就差得太远了。对，如果你可以讲，你可以讲。对对对。
这个时候的小公主就叫她乳母把她抱在前面。这个爸爸谆谆的教诲这个女儿。他说：“你呢，错就错，不该生在帝王家。你要是今天在寻常人家，说你长得这么可爱，将来长大一定是可以找一个好人家嫁出去。但是今天我已经即将成为亡国之君。你留在这个地方，你要清兵打破这个情形，这个闯王他们带着一些土匪打进来之后，你一定会受辱的。所以呢，他就拔起刀来，要在他自己死之前，先把他的女儿杀掉，为了维护他女儿的清白。就想不到
结果呢，
这个。”旁边的这乳母一推，还有或者斜斜的砍掉了，只是把他这个女儿的一只手臂给硬生生的砍下来。
哇，那个刀这么快啊！
有在开玩笑，那皇帝用的刀还有不利的吗？呀，就后
是不是这个汤若望对他打的这种洋刀啊？
我不知道那时候汤若望在哪，但是那时候周围的人就围住，哎呦皇上啊，你留他一个活口吧，对不对？哎，结果这个旁边的人呢，就把他这个女儿断臂的女儿，就赶快连忙带走，就交到江湖民间里面去。后来就变成很有名的独臂神
尼、啊、天涯独臂刀哦，这是
独臂
神
尼、啊、出来，所以一连串独臂神尼功夫很高，他后来又传授他的功夫给很多的人，这样子。所以呢，光这样用这个故事，
小贝是他第18代传人，
差不多，哎，差不多。光用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武侠小说就不下30种了、啊。
哎，小贝，我们要不要？开一个节目给你，就是一个给二山子，一个给刘山川，一个给这个贝勒公讲古。
我个人是觉得听众可能就有危生命的危险。
你这整个的版本里面还有一个失传的国父遗嘱，你知道是什么吗？
啊，里面还有什么失传的东西啊？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不是要背什么国父遗嘱吗？与智利革命革命什么什么的。据说还有一个国父遗嘱，说是我是什么生下来奉上帝之命啊、与罪恶和魔鬼征战啊之类的。
真的还假的？你说孙中山、孙文先生还有另外一个遗嘱，
你不知道？
哦，留给宋庆龄的，是不是？哎呦，
不知道，我不知道留给谁。反正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这样。
你现在是要讲孙中山了、
啊？我不是，我要讲那个叫汤若望。
哦，汤若望跟汤若望跟孙中山有关系吗？
汤若望进到崇祯皇帝身边是随时可以进去，不用通报的。
哦，他已经有这种通行证了，这么样高阶的顾问就对了。
汤若望自己用拉丁文写了一本书啊，讲到明朝末年和崇祯皇帝啊，其实讲的跟你刚才讲的有差不多。有一个女儿被刀砍了，好像也是他那里面出来的。这个崇祯皇帝啊，他周围都是一些滥权的太监啊，什么什么，讲了很多那个时候中国的腐败的情况。哎，可是崇祯皇帝很信任他，崇祯皇帝叫他造西洋的火炮，汤若望真的给他造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些人有厉害不厉害啊。
一方面他们也算是西方，然后来提供给东方
了。对，但你说你本事再大，你后面要有后台啊。对不对？他真的给他造出来啊。然后呢，他可以随时进到崇祯皇帝的办公室。如果你这么亲近，你又知道中国腐败的情况，你怎么不早点通知他呢？人家老先生蛮信你的话了。然后到了最后，李自成都攻进来了。据他自己讲，是他自己进去通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才惊慌起来。 哎，怎么不早点讲呢？
哦，是他告诉崇祯皇帝，
他在他的拉丁文书里面写的吗？
兵临城下。
对，然后更糟糕的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一次讲的耶稣会啊？他们说你要让一个国家打起仗来，两边都要有耶稣会的人。李自成后面有没有耶稣会的教士？
啊，李自成闯王旁边有教士、哦。真来讲
这你要去看了
都不知道啊
啊、嗯！你要去看了，不但李自成有，南边也有啊，几个与明朝反对的势力，几个与崇祯皇帝作乱的势力后面都有耶稣会的教士在做他们的参谋。
哎呦，那就跟这个我们就是在每一个势力后面都有他们的人在后面，那就是又唯恐你天下不乱，
这就是和他们我们现在在争论的这个到底耶稣会的这个毒誓啊，他们入会的这个毒誓是真是假，所以我说到中国的历史来验证嘛，看是不是这样，每一个反对势力们后面都有耶稣会的人，这些历史的记录其实都在那里啊，不单是我们这边的记录，还有呢欧洲那边的记录，以及这些耶稣会传道士自己送回去的书信往来，你把它拼到一起，你会看见一个很奇怪的图画，而这个图画呢，尤其在今天的老中眼里啊，就好像视若无睹一样。但是呢，这些事情啊，得凑在一块儿讲啊，不能把它分成两个节目。所以啊，我们今天呢时间不够了，我想剩下的几分钟时间呢，嘿嘿，蒙哥就把这个可以找到的两段书信，哎，给听众朋友念一念，这样咱们就差不多了啊。这两段书信就是节目开始讲的，道明会上告这个罗马教宗有关于耶稣会利玛窦他们在中国为信徒啊开的特例，还有呢就是罗马教宗最后回复康熙派来罗马特使的这封信，那康熙也就是看了这封信之后大怒，就不准他们再传教吧。那除了汤若望这些朝廷科学家之外呢，都把他们赶回澳门去了。那当然节目开头已经说了，哎，过了一年康熙就死了。头一封信是1643年，这是 Dominican 道明会的传道士，他提出17个问题，那显然都是就着利玛窦他们在中国另立的规矩啊，与传统的罗马教不同的地方去问的。中国信徒是否应与其他天主教徒同立每年参与告解及圣体圣事一次，就圣体圣事应该就是讲到他们领的这个圆圆的饼啊，还有喝的这个葡萄酒。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信徒如果放债啊，因为三川说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罗马教底下的人或者犹太人伊利自己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同胞是不能够取利的，那中国信徒如果借钱给别人，是不是能够允许他这个征收30%的利息，这合不合我们的规矩？他既然信了罗马教，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做这个工作呢？中国信徒可不可以参与社会的这个祭神典礼啊，捐献财物啊，政府举办之祭典啊，祭孔啊，丧礼祭拜啊，祭拜祖先牌位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祀主仪式。中国人要是受洗入罗马教，是不是应该先告诉他，我们是绝对禁止敬拜偶像，还有参与其他的祭典啊？中国人尊敬孔子，可不可以把孔子叫做圣人？还有呢，不信的人，你可不可以给他举行这个弥撒？他们在教堂中挂了匾额，能不能说皇帝是万岁？因为所谓万岁就是永远的意思了。这个是大概他所提的问题。那当时教宗的回信呢，给耶稣会的人挡住了。到了1715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他重申了1704年就曾经发的禁令。其中这样说，西方地方称呼天地的万物之主啊，用的是 Deus， 就是拉丁 D-E-U-S， 这两个字在中国不能翻译，所以呢，你们在传我们的这个罗马教的时候用的是天主两个字，虽然你们这个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但是以后不能够再用天，也不能够用上帝， 这两个字来称天地万物之主。教堂里面假如有什么敬天这一类的匾额呢，就要拿下来，然后你们在春秋二季祭孔子祭祖宗之大礼啊，凡入教之人就不可以去主持去帮助，也不可以在旁边站着，因为这个和异端是一样的。他们所谓异端呢，就是离经叛道的教训都算异端啊，不只是异教。然后你凡是入了罗马教的官员进士举人生员呢，每月初一十五不可以进孔子庙行礼，不可以进祠堂举行一切的仪式，在家里在坟上或者是有吊丧之事啊，也不可以行礼，这个行礼就表示啊鞠躬啊跪拜之类的东西。你遇见信佛的信别的东西的人呢，你也不可以这样与他们行礼，这个可能是讲的互相打工作揖之类的。你不能够说你进了这个罗马教，我不去拜偶像，我不去做这些异端的事情，我拜祖宗呢不过是不忘本，我不向他们求福也不求祸，那你这些的理由通通都不成立。祖宗牌位呢都不可以在家里面拜，以后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都要照着我们教宗派的使臣来定夺，若是与他冲突绝对不许行啊！这就是康熙看了大怒的信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